阅读是件美好的事儿，是对自己最有价值的投资。但我们现在阅读好书的时间被各种各样的噪音干扰变得越来越少。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阅读量需要提高了？你想从今天开始多读些好书吗？来加入大狗熊的狗熊阅读计划吧。从2016年1月开始，大狗熊将为你每月阅读2本好书，并将书里的精华与你分享。通过专享的音频、视频和文档，在你耳朵和眼睛有空的时候，你随时可以与好书相伴。加入狗熊阅读计划，大狗熊陪你每年与24本好书相遇。详情请登录网站 readwithbear.com， 或者是关注狗熊有话说播客的微信公众号。狗熊阅读，月亮的月，读书的读哦。Hello， 你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知道大狗熊在2015年呢有个英语学习的计划啊。目前呢，这个2015年过去了80%多了，但这个计划还没有完全执行完。另外大家也知道，我最近开始了一个狗熊阅读的读书计划。在我目前个人的认识里面呢，觉得外语和阅读这两件事情呢变得特别重要。然后我也发现呀，也有一些其他优秀的人们呢发现了这两者的重要性，并且试图用自己的产品来帮助别人突破我们生活中这两个看不见的边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专门为国内的读者，想要阅读高质量内容的阅读者们打造的原版内容聚合平台 Seed 这款小而美的应用啊，他们的开发团队的3位创始人呢来到了狗熊有话说的节目现场，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和他们产品的故事啊。那这个首先我们听一下这3位的声音啊，有请这个3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Hello，Hi。
刚刚说话的分别是谁啊？最后这个声音特别酷啊。那这个啊，就按顺序自我介绍一下吧。3位。
大家好，我叫 Zoe， 中文名字叫周周。那我在 Seed 团队当中是负责市场和运营的工作。
Zoe
也是唯一的女孩。
是，好的。第二位是 CEO。
大家好，对，我是 Seed CEO 王冠，你叫我冠就好了。在团队里面，我负责整个团队的方向，还有团队的建设。
大家好，我名字叫李双双，我是在咱们自己团队里边负责我们的产品的。
感觉很酷的样子啊，那个声音也很酷啊，那个负责的类别也很酷啊，就是 CPO 是吧？啊，我看那个网站上是啊，
对
，Product Officer 啊，这个那具体的程序这些也是你在写吗？
这个不是，这个我们有我们。很优秀的写程序的团队但是我最大的重点还是就是说在整体的产品的规模和这里边的规模上去
规划
上
去，产品经理的身份。
对，我要说一下，就对不起，有些中文我说的还是不是就是说特别利索，所以就是说请别
啊，对，这个没问题啊，因为我看到你的背景了。这个我觉得3位的身份啊，这个属性特别像这个标准的电视剧的编剧风格啊。我们常见的 APP 的创业团队，比如像之前也参加过狗熊有话说节目录制的一些其他的团队呢， 大多是这个科技宅男的国内的常见的这种风格啊，穿着红黑格子衬衫，戴眼镜，然后不太说话的这个风格。然后这三位今天来到这个狗熊有话说的三位嘉宾呢，分别各自的这个背景都特别的不得了啊，让我觉得有点这个压力略大。那这个刚刚周周和大家说了，她是这个团队里面唯一的女生，但她的个人经历也特别丰富，能再详细一点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啊，好的，我的经历其实蛮特别的吧，因为现在我们也算是在做互联网，但其实我整个的教育背景是跟互联网跟科技完全没有关系的。我自己在本科的时候是学中文，然后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学比较文学，就是经常有的时候在姜文电影里被嘲笑那个比较文学，所以我自己是毕业的时候就是比较也是偶然的，然后就是加入了 Google。 当时 Google 是刚刚进中国，所以也是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就是这样子吧，盲打误撞进了互联网，然后后来又盲打误撞就认识了冠和 Charles。 所以这个就是在一直在做一些科技互联网的事情。
是在 Google 中国呢还是在总部呢？
Google 中国就是Google 进中国第一年，当然现在听起来这个事情觉得说这好像挺遥远了，对，我可能也一不小心暴露自己的年龄。
我只是觉得压力略大啊，这个好少能够和 Google 的虽然不是工程师啊，这个有聊天。你之前是在 Google 是做具体的，应该不是跟技术有关的工作吧？
对，我是负责 Google 的广告业务，也就是大家通常熟悉的 AdWords 这个搜索引擎广告，所以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就给 Google 的那些大客户们给他们一些优化的建议，帮助他们来改善他们在线广告的这个效果。
好的，所以团队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就跟技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你可能就是这样的，
对，代表小白用户
啊，就像《生活大爆炸》里的 Penny 是吧？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对，我是属于团队的颜值担当，
特别好，那听听这个 CEO 的故事，因为我看你的个人介绍啊，冠的这个个人介绍
是
在哈尔滨，在瑞典，这个有两国的文化背景，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四门语言是吧，中语、中文、英语、瑞典语和西班牙语的这个语言能力，那这个很多地方工作过，还会做菜，能给其他的这个工程师一点活路吗？这个很多事儿全部占完了，自我介绍一下吧，就这个方面你的故事。
是，对，我出生在这个寒冷的哈尔滨，然后10岁的时候，然后我父母就决定去瑞典。相对来说稍微温暖一点的一个国家，但是也是很冷的一个地方。
说瑞典温暖，
然后
南方人就笑了。没关系，继续。
对对对，然后然后一直之后在瑞典那边长大上学，然后之后大学学的也是也是工程学，然后当时就是对通信非常非常的感兴趣，觉得两个电脑能去在一起交换信息，或者之后两手机可以再交换数据，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所以当时非常痴迷这个行业，然后就在瑞典的一个通信集团爱立信开始工作，然后开始做爱立信的一些系统方面的一些开发，然后慢慢就开始转移到产品这一边，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关于移动互联网的一些产品，对，然后我是之后，然后4年前呢，英孚教育在中国这边，然后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就选择了回国，然后来到上海开始工作，对，然后。对，所以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可以说一直是在通信和互联网的这两个领域，然后平时的时候我也是对就是不同的，因为毕竟小的时候就去瑞典，还是这个文化差异比较大，所以一直也是对不同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非常的感兴趣。
对，可能这也是带来了现在你们两个产品的这个基因， 也和这个文化与语言与这个交流有关的一个原因啊。这个我们稍后可以详细再聊。我觉得这个关于大家的这个多元化背景的故事应该会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听听刚刚就是比较酷的这个产品经理这个产品官。因为这里补充说一下 ，Charles 应该是这个在美国长大，也就是应该是我们所谓的 ABC 是吧？是这样的一个称呼是吧？
我是在天津出生的，但是小时候就很小的时候就那时候搬到美国，然后我的故事其实跟王冠也是有点相似的，就是那时候在美国，然后也是在美国上的。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然后开始也是在那边做一些移动端的一些产品，然后呢就说上年十二月份就说跟文冠作为开始就说做一些创业的一些活动。我以前大学学的其实也是跟现在做的东西
没有关系，
不太相似，对，不太有关系的东西啊。我那时候学的是经济。但是我觉得就是狗熊你刚才也是提过，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次创业可能跟一个普通创业的团队的就是背景可能不太相似，对吧？就是说可能就是别的团队里边技术含量和技术经验可能比我们就是说多一些，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可能我们看这个问题也是就是说我们不崇拜技术，只是为了技术我们只觉得就是说比如说做一个App 款的 APP， 可能这是一个就是说最快方式去把我们想给比如说社会贡献的一些东西就是说给它做出来你知道我说什么意思吗？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在阅读上可能有一点小的贡献，或者我们觉得在教育上有一点小的贡献我们觉得就是说能把一个产品做出来是一个最快的方式，把这些我们的一些想法能实现，那就是说必须得就是说在技术上在就是说开发上花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就是说精神和精力
我理解你的意思，
这个也是
理解，
对这也是我们就是以前可能在就不在这个行业里边但是对这个东西就是说有就是对我们就是那么大的吸引力嘛
对。我的理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应该是通过一个 App 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你们想做的事情应该不只是做一个 App 的这个产品那么简单，而是要打通一些东西啊，也就是我在之前有了解到关于 Seed 的一些我自己其实也在用然后呢也有过同样类似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碰到的一些这个看不见的边界的时候呢，想要去突破，那这个大家实际上是朝着那个目标去走的。但是首先我们首先得先有一个敲门砖，或者说先有一个具体的工具，在以前呢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产品，那在现在这个时代最合适的呢是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 app 的产品，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一个具体的工具，那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啊。然后因为就像刚刚说你们这个三人的这个团队，反正我感觉真的很像电视剧的编剧风格啊，这个不像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这个App 开发的技术的科技的团队，那其实这个也让Seed 这个产品呢变得有点不一样。这样吧，我先说一说我这边之前我们一个同事的故事。我这位同事呢他是这个程序员，然后呢我们自己团队也做这个 app 的产品，所以呢他本身呢英文也不错然后呢也需要一些这个去阅读的一些扩展吧，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哎，这个狗熊你看这个应用做得特别好，因为之前我们其实做这一行的话呢已经找过很多类似的，就是市面上有的一些好玩的这个产品呢，这个 app 呢我们都会去看，然后这个产品当时他和我说，哎，你看 Seed 这个产品特别好玩这个每一个单词居然都会有这个实时的翻译，然后呢会有这个 就是会有一些交互啊，而且呢，它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很牛，因为我们这个做技术的朋友一看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底层它后台是人工编辑的还是什么的，然后这些都看不出来，但整体的这个从使用的感觉，它应该是一群比较有意思的人，而不是说一个很纯粹要把这个技术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咱们现在就具体来聊一聊这个 C 的这个产品吧。我之前有看到说，你们团队其实 C 的并不是第一款产品，是吧？这个能简单说一下吗？之前是大家因为什么原因组合到一起，然后呢，这个在做 C 的这个产品之前有做了其他的一些什么事儿吗？
是对，狗熊老师就像你刚才说的，
狗熊就好了，别叫老师啊，我也年龄很轻的啊，是，
对，我们其实的确是开始第一个项目其实做了一个叫 Amanda 的一个 app， 这个应用是专门给外国人，是让他们能去更方便的，更通过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方式，能去了解中国的一些新鲜事儿，然后呢，同时再通过它这个碎片化的这个时间，然后再学习一些新的一些汉语的一些单词啊和语句等等，所以说我们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应用，然后慢慢做出了这个应用之后，也得到了一些小成就吧。到今年六月份的时候，苹果也 feature 了我们，推荐了我们在新秀应用的这个板块上面，在欧洲23个国家得到了他们那个首页的这个推荐，
流量，
所以说这个
带来很高的流量啊，这个关注度。
对，这个是的确引起了很多的注意力，然后呢，有很多用户给我们写信，每天我们都能收到十几封信，就是从用户收到用户的信，然后感谢我们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这样的，每一天大家都可以去用，然后能去更了解中国就是现代社会上发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事儿。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角度还是就是这个角度和这个和我们这个创意呢得到了这个认可，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同时就是在我们做这个 app 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中国的用户也在用 Amanda 的这个 app， 然后我们也在跟他们聊，同时就是发现中国用户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去发现啊和探索国外这些比较前沿啊和有意思的一些事情，所以说还是存在就是一定的一个怎么说一个信息的一个不对称吧。那最大的这一个障碍对于一个中国用户来说，还是就是说一个语言上面的，对吧？就是说他即使是这个用户他英文水平还 OK， 比方说大学他4、6级已经过了，但是他还是会碰到一些英语单词是他是比较陌生的。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想 Seed 的这个概念，怎么能去给用户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阅读英文资讯，国际的这些前沿的这资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而且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和用户一起聊，发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因为毕竟中国国际化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嘛，不管是从这个旅游啊、留学或者投资方面，大家都有很强的需求去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一些一手信息。
之前在做 C 的这个之前，好像有很多，就是特别在 iPad 出来之后呀，有一些这个就是摘取类的信息摘取类筛选类的这种应用，比如说像 Flipboard 啊，还有像国内那个 Zaker， 这些应用当时有启发到你们吗？或者有和你们这个有一些这个对立冲击，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就是说Zaker 和 Flipboard 可能最大的价值还是产生在这个内容的聚合本身上面，而我们是想就是说在这个内容的基础上能给用户提供更多的价值，比方说我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用户怎么能去发现到他现在还没有就是没有接触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这个我自己也是个人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感触，就是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很想了解一些比方说关于通信方面关于互联网的一些资讯，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你还是必定有这个问题，说我应该看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想带给中国用户的这一个价值。然后另外的一个就是语言方面的，这个还是一个就是我们第一步呢，通过这样一个比较工具的一个方式能去解决这个语言障碍的起码部分的这个语言障碍的这个问题。
然后到 C 的这个产品最初你们开始做的时候怎么构想到它这个形式呢？就是由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有问到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是现在文章是由人工来选还是由这个就是程序算法来筛选？因为我看你们文章都有人的温度在里面啊，不知道这个很好奇这个问题。
要不邹毅来来说一下咱们的内容的这一方面的筛选。
对，我们现在内容筛选呢其实是两个方面结合的，一方面呢我们是就是像狗熊你说的，那我们的文章当中都有一些人的温度，我们想要从我们对于这个中国的用户对这个本地市场的了解，就是用户们想要读什么，我们有什么样有价值的资讯带给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都会做一些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去做一些 curation， 这个新闻或者是能够对他们就是他们特别想要读的，或者是中国的用户想要关心的，比如说一个中国的热点，那西方的媒体是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或者是一些在中国大家都已经很熟知的，但是可能在国外有一些新的一些潮流，或者一些我们还不太知道的值得我们去发现和关注的东西，那从这个角度上面呢会做一些人工的推荐。当然还有一些海量的内容，那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比较自动化的方式，然后把很多内容源接进来，然后让用户可以去自己去探索，然后通过我们这里面提供的一些翻译的工具，这些工具性的帮助能够来探索到更多的内容。
这个内容的这种筛选方面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你们看到一个好的国外的一个优质的信息是怎么把它最终呈现在 Seed 里面让用户看到的？
就比如说像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当时习大大在访问就是美国的时候，那这时候当然是一个国内的热点，那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就会听到很多用户包括我们自己也都很想看说外媒是
如何来看
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对，那我们就会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文章。那还有一些呢也是从中国用户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准备要出国留学的一些学生用户，那他们也想知道说国外的大学里面到底有一些怎么来选，就是哪些是有好玩 party 的学校啊，然后有是什么是能够让他们更多融入当地文化的。那像这种我们也就会从那个用户的需求角度来选这个内容。那第三方面呢还是一个就是要好玩，因为我们也是想要把这个 app 变成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在我们精选的文章上面呢都会有一个有点段子，有一点有趣，带一点我们自己 C 的个性的这样的一个推荐语放在这里，那也是想让大家觉得说C 的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有态度有个性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包括未来我们想要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内容推荐的社区，那用户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来推荐来帮助更多的人来发现值得来阅读的内容。
相当于现在Seed 的这个内容的主体推荐还是由自己来做，就是由你们来做，但未来的话有这样的打算，就是让用户自发的来进行内容的推荐，是吧？
对，
没错。
其实这个我觉得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很类似但是又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 app 叫那个叫果库就是淘宝推荐的一个应用。然后它一开始也是由一群编辑然后写一些首先说一下不是广告这个在听节目的朋友这个淘宝虽然咱们是双十一之后录制的节目跟这个买东西没关系然后这个应用也是特别好玩，它推荐的那些商品呢都有这个编辑个人的一些 态度在里面。那可能很多时候是用户是看到那个编辑的态度特别好玩有趣才会去分享，甚至才会产生这个购买的行为。那现在他们也进化到就是用用户来互相推荐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关键的用户的推荐呢可能会权重会排到前面一点。说到这个之后C 的这个 app 本身，或者说就是它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进化呢？就是你们之后还打算做一些什么样的拓展和功能在里面，或者超过这个 seed 之外的一些想法？也可以。
对，我们现在还是就是说，因为我们想这种问题的时候，就是说还是从就是说用户去来想，对吧？可能就是我们第一版的 app 做出来的时候，这是我们自己的对这些东这对这些东西的一些看法或者想法，但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那我们就得跟我们的用户一起来打造这款产品，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去想，就是 C 的未来有一些是基本功，对吧？就说阅读体验怎么更好，查词怎么更好，打开文章速度怎么更快，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就是把它做来越来越好，就是说让这个最基本的这种阅读体验给我们用户会来越来越好。但是我们也想给用户一些就说围绕这些真正围绕这内容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就是现在我们想这个问题是这个用户开始就是发现读什么，然后呢他怎么读这个东西，然后呢他读完去做什么，就是在这个三个地方我们都会就说花很大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去把就说每一件东西做好。我不能就说所有东西都透露了今天，但是咱们可以就说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第一点，就说在就像王冠刚才说的，就说这个发现他应该读什么我知道这个可能因为这里边都是一些外国的资讯，可能因为都是英文，然后呢这些资讯员可能也是不是很熟悉，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上就说要花很大的时间，就说一是在我们自己的推荐方面，就说怎么样推荐一些就说对用户对他们就说更有联系的一些内容。但是呢我们想就说把我们的重度用户用他们就说在我们 app 的看好的这些文章，把这些文章再就说一点一点的推给我们就是所有的用户。所以呢我们会就说在这个用户与内容的交互上做一些就说一些新的功能，然后呢与用户的交互上做一些新的功能。因为我觉得就说最后你进我们的平台去读一个文章，这只是第一步。后面的有很多很多步，一就是你对这个文章的什么看法你把这个东西怎么表现出来，然后呢你怎么就说要是你喜欢这个文章你怎么把它推给你的朋友，然后呢把你的这种你的阅读的这些历史和你的这种阅读习惯怎么让别人可以跟你一块儿来评论，就说你读过的这些文章，就说在这一些点我们都会就说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打造一个特别好的体验给我们用户。
明白了。其实我觉得你们取名叫做 Seed 应该也是还是给他留着更多的空间和可能啊，你这个之后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三个步骤，读什么，然后怎么读，做什么，其实这些都是用户的一些阶段。就像我们现在开始很多人学外语，一开始接触到国外的一些消息的时候，首先得知道去阅读什么优质的内容。我觉得这个 Seed 现在在做的应该重点是这个或者说做的特别好的重点是这一步。然后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我的同事特别就是好奇的那个问题，应该是由产品官来回答啊，就是 Seed 现在这个交互设计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结合呢做得很棒啊，就是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以前开发的故事可以分享的？比如说我自己就特别好奇啊，就是里面现在所有的单词都可以查询，然后又和这个因为内容方面应该是从其他的来源抓取的吧， 就这种是怎么来处理的？就是这些方面是怎么想到这个技术点，然后又怎么实现的？可以大概说一下吗？嗯，
对，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实现这个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开发团队和设计团队的这个要求都是很高很高很高，真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口令，就是说你来 Seed 来工作，其实是你必须想做一个你可能从事以来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在产品队里边，那可不就是你从事以来做出来的最好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对就是说用户体验就是说会很重视很重视这个话题我们所有我们的这种开发，我们的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科技咱们都可以细聊，但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最后的最后的目标还是去说，就是说一个用户他用起来我们 app， 就是说他可能就不会想，就说我们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心思把这个东西就是变成就说app 里边的这个内容对吧，他就会直接去想，就说为什么我看的所有东西不像这样对吧这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可能离着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是就说在我们的头脑里边这个目标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上就说就为了就是实现这一个点字的这个功能我们花了很多很多好几个月去把这个功能就是实现，因为它不只是点字 对吧，咱们得获取到文章然后呢我们得知道文章里边说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得知道这个字多长，然后呢我们知道他选的这个字里边能选什么字这个东西要是标点符号不能选，但是这里边中间有横杠，要是把这个横杠这个东西都要包括，所以这里边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要是想得很清楚但是呢最后给我们的一种就是说给用户的一个效果就是他想点的字都可以点这个就是他开始读这个东西开始用这个东西就是连想都不用想，就是他想做的就是说差不多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读的这篇文章里边去实现另外一个我也想就是说提一下，就我们开始做的这个 Stream View 也是就是你第一次进 App 然后看见我们的这个每个文章的一篇一篇的这个布局这个上面我们也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这个也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得就是说一下，就是我们表扬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吧就是他就是真的在这上花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心思，这个东西不但就是说是他自己设计的，这也是他自己开发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团队的可能就是说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也是就是说
设计也懂程序
搞对对对对对，设计人我们挺强调的，就是说必须要会写一点东西，然后我们搞开发的也必须懂一下就是设计里边最基本的一些概念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在这一点就是纠结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在一个好的设计上其实有些地方做一个就是说让人能够马上理解怎么用这个东西，但是在同时给他一种新的感觉，这个其实不太好做
对
吧
对
我们管这个叫就是说陌生里边的熟悉或者熟悉里边陌生，
需要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这个用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第一时间他知道怎么用，然后同步呢又能够理解，又能够就是让人眼前出彩，这个的确很难
对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一点的难处，就是说有一个特别大的矛盾，就是我们想给用户两种感觉对吧，第一种感觉是他进的那个页面不慌对吧，咱不是就是说给他十个文章都摆在那儿，然后他也不知道看哪个他也不知道这个重视点在哪，
有限的信息
对，我们想就是说让这个他一进去就一个特别专一的感觉但是同时我们想让 用户感觉到我们的，就说我们的平台上有海量的内容。
对，
所以这个两个就说设计概念其实就是有很大的矛盾，
嗯，
对吧？要解决一个都很容易，但是你要是想把两个都解决了，同时让用户又感觉不乱，但是又感觉你平台有很多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花时间的地方。
嗯，对，其实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没有用过 Seed 的话呢，可以找来看一下。刚刚打开这个程序的，就是刚刚 Charles 说的这个 Stream View 是吧？这个页面的状态呢，
嗯，
其实和其他的一些信息分享的，这个 App 不太一样。其他很多它可能会用到像瀑布流，或者是像那个 Pinterest 的那种，就是往上可以无限的往这个延伸内容的这样的一些形式，但在这个 Seed 里面它是有限的，而且它是在竖屏的这个情况下，上下留出一定的空白，我记得如果很没错的话啊，就是能够把这个内容你可以横向的去滑动。还有呢，这些布局应该是由程序自动来实现的，也不需要这个后台再去做什么大图推荐呀、首页推荐呀，就是其实也很巧妙的减少了这个运营的这个工作量，后台维护的这个工作量，这个挺好的。所以就是我们我同事为什么会对这个 Seed 感兴趣呢，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交互上的一些细节，那这个能够让用户用起来，第一呢又很方便，第二呢有一些潜在的需求可能被你们挖掘出来了，就是像这个我们搞设计知道，用户最重要的一个需求是 latent need， 那个需求呢，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常规啊必备的这些需求是大家都可以想得到的。Seed 里面呢，像这个点词的这个功能，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但是没有人去把它做出来，或者没有人把它做的那么方便。那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很棒啊，这个开发方面应该也有很多具体的故事，以后我们如果还有机会可以再深入再聊啊。但这个话题很枯燥啊，我们聊点稍微轻松一点的，因为一直在聊技术感觉好像很闷。三位都有这个多门语言的这个学习啊，多门语言的这个能力啊，就是说你们都是多技能点的这个人啊，那能聊一聊就是你们最初就是学习一门外语或者第二门外语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吗？就是个人的故事和技术没有关系的一些故事，能分享一下吗？
行，那我先来哈。就是我刚才也聊到我十岁的时候去瑞典，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所以但感触最深的是我现在还很难忘的，就是最开始去瑞典的时候跟这些当地的这些外国小朋友们就是在一起玩，就是发现他们说的那些话题我都没有接触过，就是都不太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当然这个一部分是这个语言的障碍，但是另外一部分也是很大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吧，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其实很少能接触到国外就是比较潮的东西，不管是音乐啊电影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慢慢就是跟他们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就开始慢慢就是融入在他们的文化里面，然后呢就对我来说这个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东西是捆在一起的，就是我所以说我经常去观察小孩子是怎么去学语言的，他其实也不是最快的一个方式，还是一个很自然的，而不是在一个教室里面去形成的，对吧？他是在做一些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就是说他很自然的学会怎么去表达表达一个事情，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一些事情该去再去怎么去说。所以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有这个有这个感受。虽然说瑞典语其实是我第三个学的语言，第二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在教我英语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也是用一个比较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个时候我才就是五六岁吧，所以说就是对我来说我没有任何一门语言是其实是真正是在教室里面去学到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想就是说通过 通过这个产品能让就是更多的用户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更自然的学语言的一个体验吧。
一开始你去到这个瑞典的时候，当时是用英语和小朋友们交流是吧？十岁的时候，十多岁。
其实说实话，那个十岁瑞典小孩，反正当时是这样。瑞典的小十岁的时候，他的英语也不是很好，
我就在想
甚至说就是我们没法去沟通。对，所以一个是就是这个所谓这个 body language 嘛，对吧？指指画画的，然后另外一个用几个词用英语，可能他们能听懂的，然后我也会说的，然后剩下的就是很自然的就是直接用瑞典语跟他们沟通了。
当时有没有因为语言不通导致的一些？这个尴尬的事情或者困惑的一些故事，有没有一些这种经历呢？
有这个但是可能对语言方面其实有。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我当时有认识了一个孩子，他是那个黑人。然后呢，然后来我家玩，而他妈妈是白人，他爸爸是黑人。然后呢，来我家玩，然后听我和我爸妈在说话，然后那个，然后玩完之后呢，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就是走了，去别的地方，去他家了好像。然后他就说，那个冠，我问你个问题，这比较尴尬。然后我说什么？他说，你爸妈是那个歧视那个外国人吗？歧视黑人吗？我说当然不是了，我们自己本来就是移民，怎么能歧视黑人？他说那你们总在说那个是总在说那个那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说跟他解释，我说这个那个这个就是 this that 这个意思，就是不是跟那个那个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所以他之后就理解了。当然这是一个就是说听我们在家说中文的这样的一件事儿，也经常会就是比方说你刚开始学瑞典语，有的词你表达的就是不是那个意思嘛，他你用的这个场景不对，然后可能会比较好笑，这是很常见的。
还好你是在家里说这个那个那个啊，不是在什么布鲁克林区啊之类的。
对，容易被误会。
那这个Zoe 是在国内读的书吗？还是在国外读的书呢？你有没有这种语言学习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的呢。
对，我是一直在国内读的书，所以就可能也有一些比较通常的。国内很多朋友的时候会来问我说，哎，为什么你英语会比较好一点？我其实觉得说我最近的秘诀就是在酒桌上学的，就这个不是开玩笑。对，
很多人正想说这个做笔记啊，看看Zoe是怎么学，结果说酒桌上这个笔记做不下去。
对，就是因为正常的我们大多数中国孩子就学很多上了很多英语课，所以但我自己觉得一直我自己的语言学习没有特别大的突破，可能一直是到之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爱尔兰交换工作。那在爱尔兰的时候，有很多欧洲不同的团队，就欧洲各个国家，大家都玩在一起。然后你知道爱尔兰的文化就是每天喝酒嘛，所以那个下班之后，你要跟同事去熟悉啊，基本上就都会出去来喝一轮。那然后在酒桌上，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因为好多时候我也同意冠刚才说的，语言还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东西，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当你进入了说那个话题那个文化的语境当中，包括在酒桌上可能你有很多的那种紧张的情绪啊都没有了。所以就是我经常这么开玩笑了，但是说真的，我觉得说是在不断的这样的练习，包括在这个酒桌上就可以对这个语言学习是比较有帮助的。
其实主要它没有压力啊，你和刚刚冠说的那一点很像，就是都是在生活中，没有一个特别枯燥和这个限制性的一个环境啊。你这样的话，可能语言自然就不会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更多呢，它只是一个交流的一个途径。那这个 Charles 来说说吧，因为你说说你怎么学中文的吧，因为我感觉这个可能对你来说英文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啊。是，
我开始就是一直在家里，我跟我爸爸妈妈说中文，所以就是一般的口语啊，就是这样，就是说学会的，但是就是说，我就想就是说一下刚才光和邹宇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啊， 对这个语言看法其实看的也挺重的。我觉得比如说在酒台上学的英语，然后逛是跟小朋友一起玩的然后学的 Swedish， 我觉得就说这个可以就说标注出来，其实没有人就是学一个语言只为这个语言，对吧？没人学英语只为了学会英语他可能学英语为了工作，或者为了可以看懂美剧，或者可能有一天去就是去那儿旅游啊，或者都是很大的不是在一个围绕语言的这种被动性。所以就是也是我们就是说开始创造 C 的这个一个就是说幻想，也是就是说你要是不懂语言的就是另外一个人的语言的话你太容易去看到你跟这波人不同的地方在哪，对吧？因为比如说你可以直接看，你可以看到皮肤颜色不一样，他穿的衣服不一样，他住的地方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当然他说的话跟你说的都不一样。但是等你就说语言达到一种水平的时候，可能你就不去看不一样了，可能你就看什么东西一样，什么东西就是跟你有联系有关系。这也是就是我们创造出来 Seed 我们用户开始就是用这个去看可能美国的资讯，在科技上的资讯比如说看这个一加二的手机在美国这些人怎么评论的因为他们在那儿可能也这个我也说这不是广告但是就说就可以开始就说可以开从这个一个很薄的这种我跟他有什么不同，到一种我跟这批人有一些什么有一些联系，有一些什么一种对同样的一种东西，我们觉得这是还是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你引申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就是这种语言其实它是一个同类和同类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你如果我们语言不通的话呢，其实是站在一个异类，就是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对别人进行一个判断评价。那以往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很正式的放在学校里去学，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也有一点歧视的感觉，或者说也有一点把它太过于去区别我们和这个语言的使用者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其实就像刚刚说Seed 也好，其他的一些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在看美剧啊，这个一些这个全球性的这种文化都这个协调到一起，其实慢慢的大家就会发现都是一样的同类，也有相同喜欢关注的东西，然后也有这个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讨厌的东西，共同喜欢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其实整体是特别好的，是更利于就是不管是自己的这个见解和见识不同的这个角度然后也对于做事儿方面也是有直接的这个帮助。其实我觉得你们做这个产品的目的应该并不只是说做一个阅读的工具这个其实应该是它其中的一个功能
对我们一个小希望嘛。
对这个我再稍微再补充一下，的确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桥梁嘛对吧。就是说我在当时在瑞典的时候也发现，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在我们学校嘛，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现象，就是这个中国这留学生然后只是在就是抱团在跟中国人一起
玩
对然后呢其实你说他这个是完全是个语言的事情吗？不是对吧，这个还是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沟，就是你怎么去他们就是这个共同有就是在观察这个，就是他在他们和外国的同学一起在就是沟通的这个过程中，你会能观察到很多一些这些文化上的一些差异，他们的就是这个话题的这个共同点是不是在一个平台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我们要是能就是能把这件事儿能去做好，比方说最具体的对吧，用了 C 的这些年轻人，等他们去出国留学或者出国工作的话，他呢有很多真的有很多话题是跟这些外国人是就是有很多共同点
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对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儿。这对咱们就是中国就是说对这些人在国外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 就是打一个比方嘛，比如说现在咱们中国媒体可能报一大堆关于比如说双十一的事情啊、嗯比如说你在 Seed 上面啊、可能再过几天就会报很多 Black Friday 的东西，其实跟中国的双十一很相似。然后呢，可能你读完这个就会感觉哦，就说可能咱们都不是那么不一样，对吧？咱们也喜欢买，都喜欢买便宜的东西，都为想为家人买一些东西，因为快过节了，所以就说这样会可以让你沟通，就说就更深度更好一些。
换了一个角度，其实关注的内容会发现它大部分都是相同的。你这样的角度和这样的经验啊，这样的经历也非常好。其实刚刚说到这一点，我觉得三位也有一个问题，也有一个话题是非常，就是值得去讨论的，就是你们自己的经历都已经跨了至少两种以上的文化了啊，就是至少是中国传统的，还有西方的。你们觉得这段跨文化的经历对自己的影响重要吗？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感受呢？可以聊一聊。
我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意思和对我自己人生经历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吧。就个人角度上面来说，比如说如果要现在出去玩，那有很多地方你可以通过当地的朋友获得一些最低手的本地人的推荐，就不用跟着旅行团去一起来一起去。然后呢，除了个人生活方面，包括在就像狗熊你之前说到在做事情的时候，那这些经历其实也会帮到你很多。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常常有的时候之前在大公司里工作，有很多中国同事比如说会觉得说跟西方的同事沟通起来会有一些障碍，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大家沟通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一个不同点。那如果你有一些跨文化的经历，你就可能会很容易的去理解说，哎，我们东方人可能开一个会的时候先要大家来建立一些关系，先要闲聊两句，先做一个朋友，有了信任之后，那剩下来那些细节那都不是事儿，对吧？那但是对于如果你去和西方的同事、欧美的同事来开一个会的话，可能最重要的是直接讲到那个最最重要的点是什么。那对于这个东西来说，从数字上它的利弊是什么，下一步是什么，是非常实在的那些东西，可能大家要很严肃的来对每一个这个合约上面的条款。这不是一种比如说大家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只是一种把事情进行下去的过程更顺利的一个保障。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说常常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在工作或者是在一些跨国的交易当中会有一种有这样子的误解，但当你有这样一种跨文化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理解的话，就是说像刚才冠和 Charles 说的，你对这个 common 的东西有个理解，那就会可以避免很多的误解。
其实就是大家建立一种同样的讲话的频率啊，就是同样交流的频率，
对，同理心。
然后还有一个，你们这个做 Seed 是从阅读开始的，大家觉得阅读的行为会影响这个人和他人吗？就是会影响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光是靠阅读这件事儿，你们有这样的观点和看法吗？
我们觉得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有很多东西来influence
影响
就说比如我看什么看什么电视，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读什么样的新闻因为大家里边都有自己的主观，对吧？所以我们觉得阅读可能是一部分，
但因为现代人的这个阅读习惯已经和我们传统的上一代吧，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的变化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真正阅读书籍的时间会特别少，但信息的摄入量其实每个人都很大，每天可能会看很多的这种就是轻的文字或者是微信的文章或者其他的东西。这一点你们怎么看呢？就是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文章要是跟你有关系 它多长你也会读啊、你要是真正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这问题那就变成了怎么给你对你有兴趣的文章，对吧？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里边有一些做法啊，在我来看的这个方案里边有两个，一个是咱们可以用就是说大数据，对吧？咱们用 machine learning 去帮你算一个算法，帮你算出来就是你想今天读的什么东西，对吧？这也是一些我们阅读伙伴 app 里边去做的。另外一个我们更看通的一条道路还是就是你想读的东西可能你的朋友在读，可能你妈妈在读，你的女朋友在读，你的男朋友在读，就是说，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更人类性的这种推荐和这种寻找在这条路上一点一点的走。所以比如说狗熊，你要用我们的 app， 你可以看见，就说第一件事我们让你做的，就是说开始在我们的这里边关注好友其实这个以后对你的阅读体验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要是可以关注你的朋友你可以看他们读的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不但就是可以让你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也可以就是让你搜索东西的成本降低很多。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很懂设计你可能在 Seed 里关注他了，然后你想读一些设计有关设计的这些文章，可能你直接就去看他的阅读历史或去看他收集的一些文章，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机器来给你去找什么是好的设计文章，这个人已经去把这件事已经帮你去做了。所以就说我们就说在这个方面还是就说这个还是想在这条路上就说做更多的一些功夫。但是就是你的原知的那个问题，就说人们会不会就说接着有这种阅读习惯这个我们还是就是很相信的
对，
这个还是就是对我们来说问题不是有没有阅读习惯，还是就是说怎么给我们的用户就是他们想要读的东西
提供一个更好的一种解决方案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一点，我想起一开始我用那个新浪微博的时候呀，关注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人，然后呢在每天刷新的时间线上呢，这个内容还是比较有价值的。结果后面就是新浪微博变得越来越奇怪啊，就是你关注的人不一定看得到，你不关注的那个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它反而会出现就被引导的歪了。其实这一点也是说明了人在推荐这个内容方面的一个重要性。
对对。然后我就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就是反正确实就是刚才 Charles 提到两点，一个是就是人的阅读习惯我相信也是越来越个性化的，因为这个互联网的技术不管我们看其他的领域像音乐购物等等，它都会去就是说是能让你能去发现到更小的一些怎么说更 niche 的一些兴趣也好，和一些领域也好，一些越来就是把你自己的部分就是能去让你能去探索到你是比较小众的一些需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能去最快最有效的去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主要就是这两点。
最后我八卦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团队里面，因为大家都是看这个状态特别有个性啊，就是都很优秀啊。我们说这个比较官方的说法啊，你如果出现工作上的分歧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处理和解决的呢？这个问题可以怎么回答呢？
其实我们在讨论，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背景也是有不同的经验嘛，做了不同的事情，然后成长的这个经历很不一样，所以说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三个人还是会花一些时间虽然说这个上面会有一些沟通成本，就是我们会先去就是每个人都先说一下自己的思路会是怎样的，然后呢通过 这个的话，可能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你有一些是你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的话还是要听，就是把让所有人把自己脑子里想的东西先说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一个好处是我们是三个人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两个人的意见是对，或者说两个人就是说都不用都没到投票的那个，一般都不用到投票的这个形式，一般就是两个人一致的话，这个事情差不多的话，然后第三个人就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有这个道理，是不是有道理的，那然后我们基本上这事儿就决定下来。所以
可能 Zoe 的身份就是做这个投票的时候，就是这个要去拉动的那一方是吧，要去拉拢的这个角色。
也不一定，
不
一对这个是反正很多时候都我们三个还想的还是有的时候还是挺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说一个创业团队的一个强项吧。
然后其实在我们团队里面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是常态，经常有的是，但是我们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反而如果说大家的意见都很一致，或许是还挺让人担心的。然后其实像我们的这个搭配其实有点像狗熊你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男生有女生，然后有做产品出身的，有做市场 marketing 出身，然后有一些有在国内长大的，然后有国外的经历的，所以这种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不同的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和方式，包括我们在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的思路或者说大家自己手里有的一些资源，和考虑的一些逻辑都会不一样，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对，角度会更多元化，而且其实如果大家都以事实为基础，然后呢这个沟通的时候大家要建立一个相对平等的一个态度的话，其实非常出现多种观念反过来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啊。它不像这个很多传统企业里面会出现一个因为权威或者是因为这个年纪的关系有些话就不太方便说，你们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没有
对，而且我们还会就是说不但就是我们三个沟通是这样，但是我们想就是说我们整个公司创造到这种就是文化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做产品这个不是说我说做什么产品队就做什么，他们要是有更好的主意必须要说出来。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ideas rule 嘛，就是最后还是就是说谁有最好的主意然后咱们就去做这个主意。
对，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我们就聊了接近已经一个小时了啊。那这个但是时间总是有限的，但故事呢可以一直聊下去。我想这个就最后的话，因为在收听狗熊有话说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比较年轻的一些朋友，有的呢刚刚毕业，也有一些工作了几年，那这个大家可以站在个人的角度对现在这些年轻人吧，这个年轻的听众，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些作为同龄人或者对更年轻的朋友作为长辈，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要和他们说的，不管是学习成长或者是个人的一些感悟都可以啊，每个人都说一下吧。
行，那我先开始吧。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说最后决定下来去做创业的这个事儿，我非常的高兴，因为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唯一如果说想，如果要是可以去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更早选择去做创业的这件事儿，是因为什么？我觉得如果你未来有创业的打算的话，那没有什么比自己就直接去创业是更好的一个方式去学怎么去做这件事儿。就是说不要去想说啊，我现在大企业积累一段经验啊等等之后，然后我再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是勇敢一点，而且这个是个机会成本嘛，你就是说越年轻的时候觉得你越可以去冒一点险，去做一些比较疯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想法有行动力就去做自己喜欢自己抱着自己的梦想去做这件事儿。
对我来说就是刚才也是说很像刚才王冠说的就是说 啊，你要是想做什么东西，就是现在去做吧。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可能在你二十岁上，可能三十岁出头，有一个挺奇妙的时间，就是说你的能力很高，啊，然后呢，你的责任很低。
嗯嗯。
可能以后你能力会更高，但是你的责任也会更高。
嗯，
但是呢，就是现在有一个这种特别特别奇妙的时光，就是说你的能力到一种地步，但是你的责任很低很低很低。
嗯，
为什么就说不在这个时光去做你想做的这件事情？可能这时候是可能你可能把这件事做的最好的时光，
嗯，
不能获取。所以呢，我觉得就说要做就现在做。
嗯，好的好的。所以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嗯，
还是也是鼓励大家，
我想
跳进海里。嗯。
我想可能从女生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包括很多女生，到现在我有很多女生朋友有的时候也会问说，哎，那个这个你在这个时候你的事业也发展得非常好，在一个很好的上升期，而且女生到了这个年龄都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家庭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一些人生的问题要处理，
嗯，
那创业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是不是应该综合要考虑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现在在听播客的一些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或者是有这样一些纠结吧。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分享是，就是当然谁都不能够预知未来。那当初我创业时候的考虑主要是，一个是我不想在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大概已经可以看到我五十岁是什么情况，就当时的事业的发展你可以知道说，哦，那我现在是三十岁，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已经差不多到头，那我到五十岁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其实特别可怕的一个想法。那另外一个呢是，就像当然就是大家很多人可能读过 Sheryl Sandberg 那本书，对吧？
是吧？
啊，向前一步，
嗯，
Lean In，没错，
嗯，
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女孩子对自己的设限，其实谁都没有去经历过人生的一些事情，谁也没有去尝试过说你是不是可以做到生活和事业的平衡。所以但是我自己觉得说，每一次我的人生有一些新的惊喜，或者是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你自己冒一点小险，然后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哪怕是这个事情你当时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像十拿九稳，然后要做一些小小的冒险，但这个时候常常人生会给你一些惊喜。对，
嗯，对，去突破一些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边界。
没错。
好的，非常好。你今天咱们这个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分享了 Seed 团队和他们的个人的一些故事。当然就像其实他们在这个 Seed 团队在产品的官方网站上有一句话，我觉得写的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的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说互联网呀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可以突破障碍连接一切，而语言与文化呢却尝试科技都难以跨越的边界。我们希望打造能够连接语言文化和人的产品，打破那些看不见的边界。那其实 Seed 这个产品是在突破语言，我们习惯了去用别人的语言，用一个不是母语的方式去阅读一些思想见解和见识之后呢，其实可能我们也会换了一个角度，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类似的问题，也就是之前存在的那个你和他之间的那个边界就被打破了。那这个是一个产品的带来的启发。但另外一步呢是从我们个人的这个角度，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边界，在听节目的你会不会也有一些自己给自己设置的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是哪些是可以突破的，哪些是可以借助一些方式去完成的。希望这期节目呢不只是聊了一个App 的产品和团队的故事，而是一群我们年轻人啊想要去突破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好的，也再次谢谢 Seed 的三位创始人来到狗熊有话说，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去下载一下这个应用啊，去关注一下然后提高一下自己，突破一下自己那个未知的边界。好的，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拜拜。